九霞姐的故事，新的规定。提到霞姐，虽然雨柔嘴上说着变成霞姐那样就太惨了，可是我转头就可以看到副驾驶座上已经有了一滩饮水。雨柔下意识地脱下脚上的丝袜塞进自己的肉穴，紧接着是内裤也塞了进去。雨柔有些不好意思地给我解释，她现在的肉体基本上已经时时刻刻发情了，每天都会做春梦。黑爸爸给她定了一个规矩，发情时候必须往逼里塞东西，害得她每天身上穿着可以塞进逼里的丝袜，或者随身包里也要带着可以方便塞入小穴的物件，口红、鸡蛋什么的，还要要喝好多杯水补充水分。她现在每天催情剂、雌激素这些药物摄入量是我的两倍，甚至在群交时会被黑人爸爸们注射暗网买来的母畜用催情剂，最厉害的时候只是闻到黑爸爸身上的气味就会流水。我心疼地看着身边的雨柔，她才19岁，一个大一的女生，这个年纪不少女生恋爱都没谈过，而雨柔已经不清楚有多少黝黑的肉棒在她体内射精，肉体已经开始崩坏。察觉到我异样的目光，雨柔赶快岔开话题，继续说起霞姐的故事。霞姐当年是一个艺术学院的院花，靠着一张清丽脱俗的脸蛋和堪称完美的身段，没毕业就被星探挖掘进军娱乐圈，然后就被那个人妖保安迅速勾搭到手。人妖保安当时还是有名的外贸公司老板陈东山，青年才俊和美艳女演员就这么结婚了。陈老板给了霞姐优越的物质条件，有钱有闲的霞姐没事就去健身房练练自己的蜜桃臀和马甲线，认识了当时还只是在健身房面红耳赤砍价的黑屌丝布鲁诺，也就是现在黑爸爸公司的老板。蛮牛一样的布鲁诺让霞姐迅速沦陷，在陈老板每天外出打拼赚钱的时候，他的大别墅里自己的娇妻被蛮牛一样的黑人屌丝用各种花样玩弄得要死要活，甚至还打了两次胎。后来撞破这件丑事的陈老板愤怒地冲上去想要和布鲁诺斯打，被一拳撂倒，然后捆在椅子上。当着陈老板的面，布鲁诺亮出自己足有30厘米长、直径7厘米的巨物，一下一下敲着陈老板的脑门，然后在陈老板面前把霞姐操到昏厥。这场夸张的性爱持续了2个小时，当霞姐帮陈老板松绑的时候，陈老板久久不能回神。霞姐弹了弹陈老板全力勃起才只有一根脆皮长大小的几把，嗤笑一声就去做饭了。布鲁诺毫无顾忌地坐在高档牛皮沙发上，翘着脚摆弄着陈老板珍藏的名贵手表。等到霞姐做了一桌子美味的晚餐，霞姐穿着女仆装贴心伺候布鲁诺享用晚餐，还去陈老板的酒柜里取出最贵的红酒。布鲁诺牛饮了几大杯以后，把一杯红酒倒在地上让霞姐去舔，自己则用脚趾玩弄着霞姐粉嫩的馒头逼。陈老板至始至终只是一言不发，泪流满面地看着这一切。从那天以后，陈老板就成了一个兢兢业业的 ATM 机，每天拼命赚钱，回到家也只是睡在别墅里的杂物间。在霞姐的要求下，先是车库里的豪车过户给了布鲁诺，然后是名下所有豪华别墅，最后连陈老板一辈子的心血，外贸公司的所有股份都转给了布鲁诺，自己则在公司里当着傀儡董事长，每天累死累活，赚的钱都是那个躺在别墅里花样玩弄自己妻子的黑人所有。渐渐的，霞姐和布鲁诺高价买来了各种药剂，在霞姐自己的肉体和陈老板肉体上注射。霞姐越发美颜动人， D 罩杯发育成了 F 罩杯，甚至开始产奶，屁股堪比欧美的一些 AV 巨星。在布鲁诺的要求下，还做手术拆掉了自己最下面的四根肋骨，让他的腰变成真正的丰腰，每天穿着最紧的束腰，还做了永久的绝育，身上按照布鲁诺的喜好纹上了罂粟花、银剑的标语，还有媚黑图案，甚至有黑桃 Q 纹身纹在了后颈和额头。陈老板则凄惨许多，先是在一次伺候性爱的时候被霞姐的高跟鞋踩碎了一颗睾丸，看到这一幕的布鲁诺索性又补上一脚把另一颗睾丸踩碎，然后是在结婚5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去地下医院主动切除了自己阴茎上除龟头以外的部分，空无一物的阴囊被塞上了可以充电的电池，电极防治在龟头和肛门里，每半个小时持续电击10分钟。 可以说在堕落以后，是霞姐一步步主动地提出新的玩法，让布鲁诺逼着他们夫妻走向堕落，而布鲁诺在霞姐的熏陶下变得残忍变态，后来不需要霞姐的主动提出，更多变态的玩法就被布鲁诺提出了，而霞姐和陈老板则十分兴奋地去执行。先是陈老板的女性化改造，在霞姐的监督下，陈老板变成了千娇百媚的陈小姐，乳房被雌激素催到了地杯，屁眼里做了脂肪填充，让屁眼变得更舒适。然后是霞姐身上被穿了20多个环，甚至子宫里都被植入了几颗磁力钢珠，每天可以震动1000多下，充电的时候那几颗钢珠会因为电磁影响去大力贴近充电器，也是说会拽着子宫去靠近充电器方向。每天布鲁诺要么把充电器放在天花板，要么放在扫地机器人上，或者放在公交站牌边，总之每天的充电对于霞姐来说都是子宫被几颗钢柱撕扯的过程。霞姐和陈小姐的尿道和屁眼都被机械锁锁死，陈小姐的钥匙被布鲁诺交给了公司里几个极度厌恶国男的女生，陈小姐每次排泄都要苦苦哀求那几名女生，而霞姐的钥匙就在公司的黑人手里随机流转，霞姐每天都要缠着每一位黑人，诱惑他们说出来钥匙在哪，然后祈求钥匙的所有者帮他开锁。公司在布鲁诺的手上开始逐步变成今天的样子，了解女性心思的霞姐则帮着制定了公司那些毫无人道只针对女性的规章制度。公司的业务是霞姐一次次高潮中琢磨出来的，包括了贩卖公司女员工当主角的 AV， 第一批商品就是霞姐在公厕里大战30名黑人的系列影片，勾搭像霞姐一样的淫贱富婆、淫贱富二代，直接掠夺他们的财产等等，都是变着法的把这些媚黑婊子吃得渣都不剩，而这些媚黑婊子还会感激涕零。被玩到住院的霞姐甚至每次住院都会把几个护士小姐姐和女医生拐骗到公司，导致现在公司有了自己的医院，专门服务被玩得奄奄一息的婊子，帮这些婊子整形、打胎、绝育，这些媚黑的医生护士采购回来的药物更加专业更加变态，每个接触了这些药物的女性从此变成了母畜。在帮布鲁诺统治这个黑人小王国7年多以后，公司已经有了很多财经学校毕业的高材生，都是满脑子黑几把的下贱母狗，自愿放弃了证券公司、银行的高薪工作，心甘情愿来这间公司做最低等的母畜，白天尽心尽力帮黑人爸爸敛财，晚上跪在地上哀求黑几把的赏赐。有了这些能干的母畜，霞姐已经彻底没用了。布鲁诺最后一次给霞姐灌了尿以后，把满脸泪水的霞姐装进猪笼里交给了暗网的人口贩子。一个月后，喀麦隆臭名昭著的恶棍将军收到了这名依旧艳丽的亚洲婊子。虽然对于公司的黑人来说，霞姐是个烂逼，看都懒得看一眼，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霞姐的脸蛋还是那么出彩，完美的身材，皮肤上精美的纹身都是让人看一眼就欲火焚身的存在。后面的故事就没法知道详细的内容了，之前雨柔也给我讲过了。讲完霞姐的故事，我和雨柔也到家了，雨柔现在的样子肯定不能被人看到，还好后备箱有事先准备的行李箱。回到家里，雨柔从行李箱钻出来以后开始将新的规矩告诉我，以后这个家在没有黑爸爸允许的情况下，我只能进入家门1米的距离，不能穿衣服，不能站着。听到这个，我只能苦笑一下，脱了衣服跪在门后，雨柔笑着说，你跟我一样吗？是不是无条件听从黑爸爸严苛的命令会有快感？我点点头，雨柔告诉我，我做克里尔爸爸的人妖母狗的事情他知道了，他没有意见，只要我还爱他就可以，我们俩以后的见面都被尼克爸爸限制了，每个月只能见一次面。就是雨柔接雨柔下班以后这2个小时，其他时候只能通过网络联系，而且每次联系都要经过尼克爸爸和克里尔爸爸的许可。除了这些之外的每次见面和联系都要至少有10名黑人爸爸的允许，同时还要给这10名黑人爸爸每人10000元的签字费。我和雨柔要拍下身上黑人爸爸的10个签名发给尼克爸爸和克里尔爸爸，然后才可以见面。听到这一条苛刻的新规矩，我的鸡巴流出了前列腺液， 雨柔看到了，笑着说，当时他听到尼克爸爸说这个规定的时候直接高潮了，而且搂着尼克爸爸的要求尼克爸爸再严格一点，本来是两周见一次，每次可以见五个小时，在雨柔的央求下变成了每个月见两个小时。雨柔顺便补充了一下，说到以后每次见面我把车开到公司车库，然后他会自己钻进后备箱，然后我把装着他的行李箱带到家后要面对墙壁跪着，等到他收拾完毕穿好衣服以后会叫我转过身，到家后我们俩必须保持五米以上的距离。讲完这个，雨柔逼里的饮水更多了，从塞着丝袜的缝隙里流了出来。雨柔笑着告诉我，本来后面补充的这些都是之前没有的，刚才他发情了就想到这些更严格的要求，他会跟尼克爸爸讲，让尼克爸爸把这些补充的规定也同意。这时候的雨柔在这种被德感和自甘下贱的言语刺激下发情了，比在车上的时候更加激烈。雨柔匆匆地从柜子里取出了炮机和电击器，跑进卧室里，不一会就传来雨柔高亢的叫床声。雨柔在卧室里自慰了足足一个小时，这也导致等她从卧室里出来以后，我们俩这次相处的时间只剩十分钟了。穿着可爱睡衣的雨柔看起来特别可爱，蹦蹦跳跳的出来，像我们之前恋爱时候一样，用乖巧的语气跟我说，亲爱的，快回去吧，不早了。我只能起身穿衣服离开，走的时候雨柔给了我一份爱心便当。回到宿舍，我打开爱心便当，里面满满的塞了好多普通人看了会忍不住呕吐的东西，有雨柔穿过沾满白带的内裤，有刚才塞在逼里的丝袜，有十几个装着精液的大号避孕套，还有两片用过的卫生巾，还有一只巨大的黑色阳具，上面沾满了干涸的不知名污垢，盒子底部是一本写真集，写真集每一页的正面是雨柔打扮清纯靓丽的生活照或者艺术写真，背面就是雨柔被黑人轮奸、被黑人灌尿、被黑人 SM 等等变态的淫照。我把这个爱心便当紧紧搂在怀里，像搂着那个我永远不可能再触碰到的女人。十公司的规章制度，一个月不能见雨柔是一种折磨，我只能在宿舍里反复翻看那本记录了无数雨柔美好瞬间和淫贱瞬间的影集。这本影集是雨柔公司专门制作送给那些经常买雨柔做女主角视频的大客户的赠礼。雨柔留在爱心便当里的纸条解释了这些东西的来历。雨柔刚在公司正式工作的时候，业绩太差，视频卖得不好，为了不被没日没夜的惩罚，她自己偷偷注册了账号，买了不少自己的视频，所以有两本这样的影集，一本现在送给我，一本送给了她的闺蜜，她的闺蜜就是那个做了美黑的辣妹。后来她自己买自己视频的事情，因为几个黑人住在美黑闺蜜文文家的时候发现了这本影集而败露，雨柔被惩罚三个月不可以做爱，那段时间被贞操所锁住的雨柔差点疯掉。解封的那边，雨柔在公司的健身房求着在场的黑人随意玩弄自己，整整在健身房和旁边的酒吧里被蹂躏了三天，事后躺着医务室静养了四五天才能下床。这一个月里，我把袋子里60针的注射剂和150多片药物全部按时吃掉了，身边人都惊讶于我皮肤变得光滑白嫩，脸庞也柔和了很多，胸部已经有点酥酥麻麻的感觉，乳头部位像笋尖破土一样出现了一个凸起，而与雌激素相反的那些注射剂让我的小肉虫每天都勃起很多次，我不得不在内裤里天天垫着卫生巾，不然前列腺液实在流得太多了。每天我至少发情六七次，每次发情我都会渴望有一群黑爸爸把我粗暴地按着蹂躏，可惜我微信联系了好多次克里尔爸爸，克里尔爸爸都没有回复我，偶尔会拍给我他的巨根照片，允许我通过后庭刺激来解决性欲。那个时候我会躲在厕所隔间，用雨柔送我的那个小臂一样大小的黑鸡巴把自己操得翻白眼瘫软在地。盒子里那些避孕套、内裤和丝袜已经被我吮吸得干干净净，被我洗干净叠在一起，看到他们就像看到了雨柔，我只能依靠这些东西来缓解我对雨柔的思念。终于熬到了第二个月，雨柔发短信给我说可以来接她了， 自拍里是在一个马桶边上，脸色苍白。按照雨柔的指示，我把车停在车库里，然后脱光衣服，先爬去前台领这个月的药。上次前台的三个美女都不在，这次是两个白人美女，其中一个看起来有点像泰勒斯威夫特，另一个高挑冷艳，像是维密模特一样。他们是那么的圣洁，纯白的皮肤泛着微光，金色的头发看起来非常高贵，但是腿上黑色的树枝纹身让我明白，圣女一样的他们在黑爸爸面前也是跟雨柔一样的母狗。看到我这个亚洲男人过来，脸上的厌恶表情丝毫不带掩饰，在确认了我的身份以后更加厌恶。跟上次三个媚黑美女对我的玩弄不同，白人美女觉得跟我的接触就是一种对他们的玷污。我跪爬在地上填表格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把转椅往后退了一米多，药剂被他们远远地抛过来砸到我的脸上，我屈辱地转身爬走，身后是白人美女低声的抱怨。回到车库里，我的后备箱里已经有一个行李箱了，文文在车边等我。看到我过来，穿着露背礼服的文文看起来像个欧美名媛，化着浓妆的文文配着她美黑过的皮肤以及立体的五官，看起来特别的有韵味。她的指甲像日本涩谷女孩一样涂着荧光白，和她的小麦色皮肤形成视觉对比。脚上穿着的是欧美网红爱穿的那种漆皮长靴，这身打扮让我又开始发情，龟头从贞操锁的顶端挤出了一个个凸起。文文看到我这个样子哭笑不得，你怎么这么贱啊，听雨柔说你天天对着克里尔爸爸发骚，已经决定做人妖母狗了，怎么看着我这样被玩烂的媚黑母狗有反应了。说着用漆皮长靴开始一下一下地踢着我的睾丸，我匆忙地开始磕头请求文文的原谅，不过文文看起来不怎么生气，这让在白人美女那里受了一肚子气的我好受了很多。文文坐在汽车引擎盖上翘着腿让我给她舔鞋底，并且给我解释她这双长靴这几天一直站在公厕里才满地的尿液和精液，她在厕所里和雨柔一起值班，这周她和雨柔是厕所里的马桶。看我把长靴上厚厚的精斑尿垢舔干净了，文文示意我把她的长靴脱掉，这双长靴我穿了将近一个周没脱哦，我在长靴里只穿了一双棉的小腿袜，本来是等到下班了回家给老公享用，但是我老公没你贱，玩他没玩你好玩，受宠若惊的我赶快磕头谢文文的恩赐，脱下了文文腿上紧紧贴着腿部曲线的长靴，这种不透气还贴身的长靴一个周没脱，而且每天都剧烈运动，可想而知味道是有多刺激，一瞬间我就感觉呼吸不畅，胃部像被一只大手捏住，我下意识的想向后躲，文文用的抓着我的头发，把我的脸按在他的脚底板，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说，贱货给我舔干净，不然我把脚塞你屁眼里。经过刚开始的反胃，我淫贱的基因开始觉醒，皮革发酵的臭味、汗酸味，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味道，让我贞操锁里的几把快要爆炸了。我沉醉地把文文的棉袜用嘴脱下来，吮吸着已经被脚汗泡得发白的脚趾。十几分钟以后，我终于把文文两只散发着恶臭的脚吮吸得不那么臭了。文文把行李箱拉开，脱下雨柔脚上的红底高跟鞋换上，然后把两只棉袜塞进雨柔的嘴里，拎着一只长靴把长靴里的脚汗全都倒在雨柔的脸上，另一只长靴里的脚汗倒在了我的嘴里，让我含着慢慢品味，然后把两只长靴全都放在雨柔面前，再次把行李箱的拉链拉好。文文摆摆手就钻进旁边一辆法拉利里面，车里是一个看起来高挑的网红脸美女，文文故意把网红脸美女的超短裙露出短裙下的贞操锁，文文说这是她的绿帽老公，然后就先走了。网红脸美女哀怨地看着我，应该是怪我抢了她的美味。回到雨柔家，我对着墙柜坐了半个小时，雨柔才收拾好自己，换上了一身粉色 JK 加过西白丝，看起来像高中的学生一样楚楚动人，坐在离我六七米的客厅沙发上，慵懒地用卷发棒卷着头发，有点生气地开始骂我，你怎么这么下贱啊，随时随地发情吗，在车库里就舔文文的臭脚，害得我含着他的袜子满脸都是他这一周的脚汗，我快要疯了，你个贱货绿帽狗。看着雨柔的样子，我也不敢说话，只好准备磕头，雨柔也没继续骂，语气软了一些以后说，哎， 我理解你，每天吃那些药，发情起来根本控制不住自己，文文是挺性感的。公司里的黑爸爸看到他都忍不住，别说是你这种绿帽狗呢，我也想做美黑的，可是爸爸们不让，他们想操各种风格的，就让我一直保持这种又纯又欲。等到雨柔絮絮叨叨发泄完不满以后，我就和雨柔开始聊天，毕竟我们俩现在只剩下一个小时的相处时间，我好奇地问公司里怎么还有白人，雨柔就决定用这一个小时给我讲讲公司的情况和规章制度，免得我以后闯祸连累的他跟着我一起被惩罚，说起惩罚他就打了个冷战。雨柔的这间公司是霞姐和布鲁诺一起建立的，霞姐已经在非洲生死不知了，现在公司的董事长是布鲁诺，公司董事会都是和布鲁诺一样的黑人，董事会里的董事评选标准就是性能力，这些董事就算在黑人里都是绝对的性爱强者，每个董事的黑几把都是他们这些媚黑婊子梦寐以求的，不过董事们身边各式各样的美女每天都在求爱，像雨柔这种只能在大学里当系花的美女，对于董事们只是尝尝鲜罢了，能得到董事们垂怜的都是艺术学院校花级别的尤物，甚至有一些国内国外的影星名媛也整天缠着这些董事求欢。说到这里，雨柔陶醉地回想到自己刚进公司时候，因为外表清纯被这些董事尝了一个多月的鲜，那一个多月雨柔被操得神志不清，子宫口都被龟头操到三指宽，之后就只能在董事们开会的时候舔舔董事们的脚，或者当董事们的烟灰缸，董事们用他的舌头、奶子和骚笔灭烟头，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荣誉。董事会之下就是公司里的所有黑人，大概有1000多个，公司里除了董事就是他们最为尊贵，他们可以随意玩弄所有的女奴，当然女奴的身体改造之类的大事是由女奴的大主人决定，比如雨柔的大主人是尼克爸爸，尼克爸爸拥有对雨柔的处置权，公司其他黑爸爸可以随意虐玩雨柔，但是不能处置雨柔身上的重要事项，而之前用变态的性爱折磨雨柔的约书亚爸爸是文文的大主人，在约书亚的要求下，文文做了美黑，拆下了自己的肋骨，做了面部骨骼整形，以前的文文是鹅蛋脸的美女，现在是一个欧美脸亚洲五官的混血感美女。公司里所有的黑人只负责虐待女奴，享受女奴给他们献上的家产，把一个个女奴身体摧残到不堪入目，董事会负责简单的拍拍板，决定一些大事。具体的工作都要这些女奴们来尽心尽力地完成，女奴们会根据他们的能力分配到各个部门，像雨柔文文这样学习艺术的女奴地位比较低，每个月只能是做一周的轮岗，做前台、保洁、马桶、演员、销售等基础工作，每个月工资付8000，也就是说每个月交给公司财务8000块钱。之前说过的医生护士们，每个月轮岗来公司的医务室、药剂采购部、身体改造部轮班半个月，也可以全职，每个月工资付10000。有计算机特长的女奴负责公司的黄色网站运营，有摄影特长的女奴负责拍摄色情影片和写真，工资付15000。而那些毕业于名牌大学的优秀女奴就可以去公司重要的部门，去财务部经营公司的财产，工资付20000，去决策部来决策公司的发展，工资付20000。而最让雨柔他们羡慕的部门就是秘书部，这些毕业于全球名牌大学的天之骄子，学历优秀，身材样貌都无可挑剔，可以贴身的陪伴董事们，帮董事处理各种事项，帮董事管理整个公司，秘书部的这些骄子们可以一个月奉献给公司5万至10万的工资。而他们也是被媚黑洗脑最彻底的婊子们，他们可以毫不犹豫的为了任何一个黑人去死。之前有一个普通黑人因为内脏衰竭需要器官移植，一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富二代美女毫不犹豫地选择安乐死，把自己的内脏移植给那名黑爸爸，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宫可以被做成抹布帮董事会的爸爸擦桌子，不过最后他的子宫自能给黑爸爸擦皮鞋，因为子宫肉质太差，用了2天就被黑爸爸扔到垃圾桶了。这些女奴也有着绝对的不可质疑的等级制度，黑人女奴是一级女奴，仅次于黑人爸爸们，白人女奴二级女奴， 仅次于黑人女奴，中亚、东南亚女人、印度等国家的女奴是三级女奴，日本、韩国女人是四级女奴，中国女奴是最低等的五级女奴。高等级的女奴可以要求低等级的女奴，并且可以打骂体罚低等级女奴，甚至可以轻微调教低等级女奴。女奴之下就是我们这些人妖母狗，同样的人妖母狗也是和女奴等级一样，按国家和皮肤分等级。然后雨柔严肃地告诉我，最低等级的正常情况下是我这样的中国人妖母狗，但是如果女奴有背叛公司或者三次违反主人的命令时，两次公司年终考核不及格时，会被定为废弃物。废弃物女奴是他们这些媚黑女奴最不想要的结局。首先，废弃物会在公司里做人妖母狗的玩弄对象三年，人妖母狗可以调教他们。如果人妖母狗被主人许可可以性爱的话，废弃物只愿意接受黑肉棒的身体会被其他颜色的几把亵渎，这对于媚黑婊子来说比死了还难受。这三年里，他们连和黑爸爸共处一室都不被允许，只能在生日时候、过年时候被允许喝到黑爸爸尿出来的尿，也就是说，成为废弃物以后只能有机会喝六次黑爸爸的尿液。这也是这辈子他们和黑爸爸最后的交集了，遇到心狠的黑爸爸，只会尿一点点自己的尿，然后让其他人妖母狗的大量尿液混在一起给废弃物喝。三年以后，这些废弃物会通过暗网被卖到东南亚做最低等的妓女，或者卖到暗网被极其血腥恐怖的折磨致死，直到死前他们都没有机会再次接触到黑爸爸。像霞姐那样的女人是主动退休的，念在她在公司兢兢业业的工作，所以才可以被卖到黑人国家爽到死，而普通女奴年老色衰以后交完退休金，也就是把所有钱交给公司，然后会被公司联系着随机卖掉，具体的结局都不一样。有去欧洲做妓女的，也有去一些国家做底层女佣，也有人被卖到不可见光的人体实验室。听着雨柔的讲述，我不自觉地拿着雨柔放着鞋柜里的鞋用力地击打自己的几把和阴囊，在雨柔说完不久后就射了出来。雨柔看了看表，时间差不多了，就让我舔干净地上的精液，然后把之前文文塞在她嘴里的棉袜塞进我的嘴里，让我五个小时以后才能取出来。文文的长靴也打包好让我带回去。收获满满的我开心地回到宿舍，期待着下个月再次接雨柔回家。11入职黑爸爸的公司。从小我幻想过我长大的工作，想过做老师、做科学家，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的人生第一份工作是给自己女朋友主演的 AV 做客服。从雨柔家里回到宿舍，我接到了克里尔爸爸的通知，公司已经通过几个媚黑的女警和女公务员没日没夜的核查，已经确定了我的身份没有问题，而且已经把我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录入了档案。我自己填写的表格里也把自己的所有财产情况，包括银行卡号密码都如实填报了，所以经过公司财务部小姐姐的审查，我已经被公司录用。评级是亚洲中国准人妖母狗，财务状况极差。克里尔爸爸温馨提示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可能脱离公司，也不可能回归正常生活，更不能违背公司的制度，否则只需要公司的管理系统把我加入黑名单，我所有的变态经历和照片都会经过国外服务器发送到我社会关系人的手机上，我生活过的小区内的大屏幕也会滚动播出我的精彩事迹。在克里尔爸爸发过来的文件里有一个 APP 安装，这是公司用来对所有奴隶进行无孔不入的监控，安装好 APP 甚至不用我登录就已经显示的是我的操作界面了。从 APP 里我知道了现在我在公司的岗位是销售客服，工资付2000，看来我得在周末打工来为公司上供了，因为我几乎是最低等级的奴隶，所以我的 APP 里面几乎没有任何功能，不可以和其他公司员工通讯，也没有通讯录查看功能，聊天的界面里只可以接收到其他人发来的消息，而我不能回话，因为我只能无条件接受和服从。现在聊天界面只有三条消息，一条是系统发来的公司规章制度，和雨柔讲的差不多，只不过语气更加冰冷残酷。一条是克里尔爸爸发来的确认消息，经过克里尔爸爸的确认， 我在公司系统上就锁定为克里尔爸爸的贱狗了，我一切都归属于克里尔爸爸。另一条是一个叫严小小的账号发来的消息，要求我五天以后的早上十点去一个公司找他，接受入职培训。所有的这些都是系统直接发送过来，我只能被动接受这一切。五天后，天域金融事务所董事长办公室。我跪在眼前这个穿着黑丝高跟鞋、暗纹套裙西装的 OL 面前，他就是这家高端金融机构的董事长。他自我介绍叫严小小，是公司秘书处的行政秘书，同时是这间公司的董事长。在他的运作下，这间机构的大部分股份已经归黑爸爸们所有了。在公司里，他是分管影片销售市场的秘书之一，主要管理的几个女主角就包括了雨柔和文文等七八个女奴。现在我的工作是负责作为销售客服来为有意向购买雨柔影片的客户以及有意向订购雨柔服务的客户提供客户服务。严小小轻蔑地解释道，也就是归公的意思，你的职责就是让更多的人购买你老婆的 AV， 让更多的人来嫖你老婆，知道了吗？我恭敬地回复知道了，然后磕了三个响头。严小小满意地踩在我的头上轻轻跺了几下脚，随后我听着严小小高冷又淡漠的语气讲着公司的规矩以及一些需要特别关注的大客户，还有如何防止下贱的黄种男人冒充黑爸爸和白客户骗取公司的业务资料。等到讲完这些内容，严小小还想再讲点什么，他的手机忽然响起铃声，看屏幕是公司的消息。让我震惊的是，严小小这样的女人在其他人眼中都是高不可攀的存在，在这个 APP 里都没有权利回复黑爸爸们的消息，只有命令我这种下贱黄皮奴隶的权利。快速地看完消息，满脸潮红的严小小匆忙地打了四五个电话，把今天明天的事情全部推掉，然后让我转过身去。一阵衣料摩擦的声音后，本来高冷的 OL 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穿着三点式泳衣、透明高跟鞋的性感尤物，屁股翘的能在上面放一个杯子，胸部一眼就能看出来被有着低俗的审美的整形医生隆过，看起来像两个橡胶皮球一样，丑陋的青筋布满了乳房，不过倒也符合欧美市场里的网红审美，乳房和阴部粗大的阴环从荧光绿的泳衣里露出来，每个不锈钢环都有十指粗，难以想象这个女人的隐私部位被这些不锈钢环撑成什么样子。浑身的鞭痕触目惊心，甚至把皮肤上那些颜色醒目的低俗纹身给掩盖住了，有一些鞭痕还在往外渗着血。严小小的熟练地爬进办公室里的垃圾箱里，柔韧性极佳的她整个人折叠成一个怪异的姿势，头朝下，脸贴着垃圾箱底部，蜷缩在不锈钢垃圾箱里，垃圾箱里的垃圾都没来得及倒出来。按照严小小的吩咐，我把他办公桌里存放的十几份催情药、性激素、迷幻剂对着一瓶高浓度酒精全部倒进垃圾桶里，然后用保鲜膜一层层裹好垃圾箱，只留着一个插着橡胶管的小口供他呼吸。当然需要他在窒息之前把那些高浓度酒精混合违禁药物的液体喝下去。橡胶管的另一端连接着一个氧气瓶，氧气瓶的备注是这个氧气瓶是间歇性供氧，供氧时间随机，从1秒钟到30秒不等，每次停止供氧从5秒钟到1分钟不等，氧气里掺杂着兴奋剂、迷幻药和催情剂。这个氧气瓶堪称一个拷问刑具，难以想象看起来养尊处优的严小小居然要忍受这样的折磨。而且看这个氧气瓶的磨损程度，有一两年的使用时间了，难道每次他都是这样去公司的吗？我把这个垃圾箱和氧气瓶一起装在一个大纸箱里，打电话叫来了快递公司，让他们十个小时后送到某某别墅区 X 栋，不可以早到，而且因为箱子里是活性药剂，不能保持静止，必须保持不断摇晃和震荡，因为这个特殊的要求还多加了200块的人工费。我怀着一种唏嘘的心情打量着这间豪华的办公室，谁能想到这样一个事业有成的女董事长有这种不为人知的秘密，落地窗前甚至还对着好十几个名贵的奢侈品包装写着献给我的女神严小小女神嫁给我之类的字迹都不相同。可惜了， 你们的女神现在要在不断的窒息酷刑中坚持八个小时，然后再被数不清的黑人肆意玩弄。而你们的女神对这种地狱生活求之不得，甘之若饴。为了可以过上这种生活，你们的女神把自己的家产和公司都献给了那些粗鲁残暴的黑人。想到这些，我的小肉虫在贞操所里不安分地挣扎了好一会。接下来的十几天，我成为了一个兢兢业业的客服， App 里时常弹出来自于视频网页的咨询绘画。按照严小小教的流程，我熟练地把客户的 ID 发送给审核部门，审核部门反馈给我非黄皮贱种、白人客户、尊贵的黑人客户的验证消息后，我会热情地推销者公司的商品羽柔，将公司系统里羽柔的资料发送给提出需求的客户，详细地讲解着羽柔的信息。秦羽柔21岁，出生中国江苏，富商家庭出身，成绩优秀，有艺术音乐功底，无黑人以外性经历。情感经历，与黄皮人妖恋爱三年，除牵手礼节性拥抱外无亲密接触。性经验，16岁至17岁与一名黑人简单性交一年，次数400次左右。17至19岁与多名黑人激烈性交，次数超过900次以上，超过100人次。19岁至今，高强度性交，无底线调教及人体改造，次数超过1200次，超过500人次。身体概况，健康状况良好，无妇科病及传染性疾病，无生育记录，堕胎次数2，催情剂、催乳剂等常规药剂服用时一年，乳环四阴环6，子宫植入节育环，阴蒂植入电击磁性颗粒4枚，无整形史，无形体改造史，魅黑图案耳后一处，上半乳房一处，小腹一处，淫秽图案后腰一处，胸口一处。商品简介，无脑崇拜黑人，极度性瘾，催情药物高度依赖成瘾，精神正常未崩坏，社交能力正常，逻辑思维正常，性交体验良好，嗜虐式、臭式、羞辱式管教，可接受重度 SM, 高强度性爱及轮奸，接受扩张、受交、露出，尚未接受冰恋、致残等 A 及以上客户专属权限。除了这些我必须牢记的商品资料以外，系统的商品资料里有100多 G 的生活照及超过500 G 的性交及调教记录照片，150页的 PDF 资料记录着羽柔所有的资料和调教历程，1000多 G 的预览影片。可惜这些经过特殊加密的资料我无权查看，只能看到一个个文件名：高中生活照、高中毕业纪念照、古装写真、纹身记录、摄影破处、摄影堕胎记录、摄影50人、极限轮奸。而我点击发送后，另一边高贵的客户是可以随意查看这些内容，而且全都是无码的，羽柔的所有信息完全无偿提供给对方，只因为对方是公司的客户，经过了审计部那些媚黑婊子的审查。20多天里，羽柔的性交 AV 出售了92份，有8位客户一共预定了羽柔一天级、3天 D 级、20天 C 级、4天 B 级使用权。有几个 ID 靠前的客户还询问了我羽柔什么时候开放 A 级使用权，查询系统后是4年后。客户惋惜地表示，怎么还要这么久，同样年纪的文文2年后就开放了啊。虽然很想知道这些权限的具体内容，但是因为我只是卑贱的黄皮人妖奴隶，不可以多嘴，否则被系统发现，我的下场不会比废弃物好。有天晚上 App 里严小小发过来一条消息，来公司健身房的动感单车室取我回家，地址是某某小区。刚看到这个消息吓了我一跳，还以为公司强制安排婚姻，转念一想，严小小被玩的那些花样可能已经神志不清了，能完整的打出来一条消息，也是这个女人意志力和身体都远超普通女人的结果了。这地址是个很一般的老旧小区，也是可怜，全部家产给了黑爸爸，自己住在这种破旧小区。距离上次见严小小是23天以前了，难道这个娘们被连续玩了23天？我顺手查了查那个金融公司的新闻，这23天里严小小还出席了4次会议，看来因为身份特殊，她不会像羽柔一样连续几十天被安排着接客或者参加淫乱活动，不知道是幸福还是不幸。 开车到了公司，我脱了衣服，钻着狗洞进入了一个狗笼一般的电梯，这是人妖母狗的通道。像我这样的身份没资格走黑爸爸的通道和母狗通道。和守在健身房的保洁说明了来意以后，长相酷似佟丽娅的轮值保洁小姐姐一脸不情愿地带我去动感单车室取严小小，埋怨到严小小这个臭婊子怎么让小几把来接她，害得我还要打扫卫生。动感单车室里，一辆动感单车上固定着各种各样的刑具，刑具包围着里面那个熟悉的肉体，几条鞭子气势汹汹地挥舞着，那个熟悉的肉体已经血肉模糊了。保洁小姐姐噼里啪啦在墙上按了十来个按钮，那些刑具才慢慢停止了动作。奄奄一息的严小小终于解脱似的发出了滴滴的一声呻吟，保洁小姐姐人不可貌相，走过去脱下高跟鞋狠狠地抽了严小小十几下，然后才用剪子把那些有粗有细的粗糙麻绳一一剪断，被勒得青黑的四肢和乳房再迟一会松绑估计都要坏死了。几条绳子被剪断以后，严小小猛地朝地上坠去，本来就完全插入菊花和小学的粗长假阳具，现在连带着下面的铁杆都插了进去，脖子上的绳子按下按钮之前只是规律的收紧放松，现在这个绳子成了严小小的上吊绳。我出声提醒保洁小姐解救一下严小小，被赏了两个高跟鞋耳光。保洁小姐姐饶有兴致地欣赏着严小小痛苦的表情，像打沙袋似的用力击打着严小小鼓掌的小腹，一直打了将近两分钟才把已经没有动静的严小小的上吊绳剪断，重重地掉落在地上的严小小像死了一样。保洁小姐姐脚踩在严小小伤痕累累的胸口，一下一下地用力跺着，把手里的马桶揣子捅在严小小红唇上，像捅马桶一样给严小小做人工呼吸。这不知道是杀人还是救人的人工呼吸，看来保洁小姐姐经常做。大概五六分钟以后，严小小逐渐苏醒了过来，无力地张了张嘴，给保洁小姐姐说了句谢谢。我把已经不成人形的严小小塞在准备好的大桶里拖着离开，转头想给保洁小姐姐道谢，看到保洁小姐姐取出消毒剂、清洁剂和各种清洁工具跪在地上快速地清洁着，她抬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才明白为什么她态度这么差。我这种贱种待过的地方要及时消毒清洁，不然会玷污黑爸爸们的肉体。我这种贱种没有命令不可以进入公司的工作区，之前来的时候进入的大厅和车库都是污秽区，高级女奴和黑爸爸都不会经过那里。把装着严小小的桶带到严小小家以后，用严小小的手指开指纹锁也是费了好大劲，沾满了血液的食指无法识别，我含在嘴里舔干净了才顺利的开了门。严小小家里是温馨的小女生风格，收拾得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奇怪的东西。看来和雨柔不同，没有把家里当战场的习惯，唯一违和的是一进门的墙上贴着一张纸，写着送我回来的好心人，谢谢你，请你去黑色的冰箱冷藏室里把红色的药剂喂给我三支，绿色的胶囊五粒，冷冻室里冰冻的液体解冻后注射进我的颈动脉，我的颈动脉闻着注射点淡淡的深肉色，求您做完这些以后等待一小时后离开，如果一小时后我没有醒来，麻烦您拨打 XXXXXX 电话让他们来送我去医院。可见严小小被玩到不省人事已经不是一两次了，而黑人爸爸根本不会在意他的死活，所以他确定不了谁可以送他回来，只能贴这个纸条来自救。严小小家东西不多，两个冰箱，白色的是日常冰箱，里面居然有不少甜点和水果，看来是一个嘴馋的小女生啊。黑色冰箱里是各式各样的药剂药片和胶囊，费了好大劲我才把纸条上的药剂找出给严小小吞下或注射。这一个小时里，严小小一直发出滴滴的痛苦的呻吟，我只好用毛巾帮她擦着汗。素雅的严小小看起来年纪也不大，但是出奇的漂亮，小脸大眼，不用戴假睫毛也很长，嘴唇红润，刚才在公司我还以为她涂了口红，是一张很让人心动的脸，现在面无血色更让人心疼。我用热毛巾慢慢地擦干净她的身体，瓷人一样的身体现在布满了鞭痕， 不少鞭痕让里面的肉都翻了出来，现在的严小小像一件摔碎的瓷器，脖子上、胳膊上、胸口这些刚才被麻绳紧缚的部位是深深的绳痕。从健身房出来到现在50多分重了，还是十分清晰，不顾青黑色的四肢和乳房转为红肿。严小小的纹身非常多，难怪严小小夏天了在办公室还穿着长袖和及膝裙，因为这些部位全部是不堪入目的纹身，后颈是二维码，扫描以后是一个个人网页，全部是严小小的个人信息和性爱视频，满屏幕都是黑色的肉体和雪白的严小小缠在一起。严小小的联系方式就在个人信息里加粗标记着，写着可以随意玩弄仅限黑人。贞操所下面的几把在照顾严小小的这一个小时里，经受着要被勒得四分五裂一样的痛苦。严小小的肉体实在太过诱人，凹凸有致，足有一米七的她比大多数模特身材都要好，雪白的肌肤打底，黑色的淫秽纹身装饰，搭配着不断渗血的和红肿的鞭痕，不断刺激着男人的性欲和施虐欲，就连我这样淫贱的绿帽人妖奴都蠢蠢欲动，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黑爸爸们忍心把严小小摧残成这个样子。就在我看了看表准备打电话叫人的时候，严小小醒了过来，看着我犹豫了一会跟我说谢了，然后眼神示意我把被子给他盖上。盖着被子的严小小指露出苍白的脸蛋，像一只小猫，咱们也算是生死之交了吧，你取个垫子放地上然后再跪着吧。没办法，公司的规定，你的身份在我面前必须要跪着。严小小歉意地笑了下，脸居然有点红。我取了垫子跪在她面前，难得这个女强人这么温柔，接下来的话让我更是惊掉下巴。我跟雨柔说过了，以后你也是我男朋友，不过我对你还没有感情，找你做我男朋友是雨柔说过你服从性好，也够下贱，正好你也看到了，我每次都会被玩到濒死，确实需要一个能照顾我的人，以前都是其他女奴或者不认识的人妖送我回来，实在不放心，而且毛手毛脚的，我一时接受不了这个天降女友。严小小没理我，继续说到，这也算是我得一点特权吧，我有权利命令你和雨柔。雨柔一开始不愿意和我分享你，只愿意让你做我的保安，是我求她的。我这辈子没有谈过恋爱，从15岁开始被黑人爸爸诱奸以后开始堕落，现在28了，被玩弄了13年，整个人从肉体到精神已经崩坏了。你也看到了，我有一冰箱的各种药剂，两个月就能全部吃完。忽然严小小看是哭泣，但是继续讲述着自己的想法，我靠着这些危险的药品保持身体状态的完美，才能够挺过一次次濒死的危机，但是我能感觉到我越来越不行了，这些施虐的黑爸爸也发现了，我马上就会被玩废，或者直接死在某次调教中，最好的结果是被报废以后卖到暗网。总之我的生命不到一年了，大概吧，所以我想死前能够恋爱一次，我会努力爱上你。求求你假装做我男友，让我体会一下恋爱，你不必爱上我。看着这个可怜的女人，我同意了她，当然其实她不说那些话我估计也会同意，这么完美的女人又是个烂货，求之不得呢。雨柔都没反对，万万没想到我已经成这种样子了还能有个情人。看到我同意了，严小小幸福的又哭又笑，娜娜自语的说，小小有男友了，小小不会死得无声无息了。哭了一会以后，严小小又睡了过去。睡前严小小还不忘提醒我，虽然是情侣了，但是不能忘记我们是黑爸爸的奴隶，我们不能亲密接触。今天忙活了一天，我也有点累，给严小小盖好被子，我去严小小家的厕所躺在地上睡了起来。严小小家是老式小区，厕所十分小，我只能蜷缩在马桶边沉沉的睡去。